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大。如果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那么天国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比施洗约翰大了。根据圣经的教导，真正信主的人都在天国里有份，这是否意味着信主的人都会比施洗约翰大呢？这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呢？我们有可能比施洗约翰大吗？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主对教会的意象。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十一到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上一篇信息我讲解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我们看见在神的国里，凡降至最卑的就会成为最大的。正因如此，主耶稣降卑自己成为最小的，结果也成为最大的。所以腓立比书二章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还死在了十字架上。他降卑到了最低点，使得最羞辱、最痛苦，成了一个被处于极刑的罪犯。人之卑微莫过于此。正因为主耶稣降到了最卑微的地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很明显，主耶稣甘愿降至最卑，成为天国里最小的，所以神就让他成为天国里最大的，甚至大过施洗约翰。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上一次的讲解还不够全面。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内涵。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如果主耶稣只是想说他比施洗约翰大，那么这种表达也太曲折迂回，拐弯抹角了，恐怕听众根本不知所云。如果不运用解经，我真怀疑有多少人能明白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主耶稣 比施洗约翰大。既然听众不能明白，那么你讲这番话有什么用呢？难道犹太人会明白吗？我恐怕未必。难道门徒们会明白吗？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主耶稣的风格。他每每要讲些什么，通常会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不会拐弯抹角。他确实说过自己的见证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见证。可是他说得直截了当，一清二楚，并非拐弯抹角，结果听众都没明白过来。比如在约翰福音5章36节，主耶稣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另外主耶稣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多么直截了当，完全没有含糊其辞，这就是主耶稣的风格。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往往觉得主耶稣说话很隐晦，不是的，主耶稣总是把事情说得一清二白。我们不明白，往往是因为属灵迟钝。在路加福音11章32节，主耶稣说自己所做的事比约拿的大，他也说得直截了当。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讲道后都悔改了。你听见主耶稣的讲道，岂不更应该悔改吗？你要是不悔改，就比尼尼微人的罪更大。可见主耶稣的风格是直言不讳。回到马太福音11章11节，这里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如果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单单是说我比约翰大，那么这种表达就太含蓄委婉了，听众如何能明白呢？其实这番话还有更深的意思。我们还看见主耶稣并没有指明谁是最大的，谁是最小的。纵观主耶稣的教导，他从来没有指明谁是最大的，谁是最小的。现在还是未知数。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7和28节。马太福音20章27和28节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一位主耶稣说，谁愿为首，他没有说谁愿做第二。如果他想说自己是最大的，就没有必要问谁愿为首了，只能说谁愿为第二。可是他说谁愿为首，可见谁为首还是个未知数。同样马太福音11章11节，主耶稣这番话也没有具体说谁是最大的，谁是最小的。这个最大最小的含义比较广，即便一个最小的后起之秀也大过施洗约翰。主耶稣总是跟天国里最小的认同，他没有直接说我是最小的，他说过有些人是最小的，而他跟这些最小的认同。我们看路加福音9章48节，路加福音9章4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他没有说我是最小的， 所以就是最大的。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这包括了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词局限为一个人。再比如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这是一幅审判的图画。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主耶稣总是跟最小的认同，而这最小的并非他本人，所以他才说，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马太福音25章45节，这用反义的方式又将这番话重复了一次，可见主耶稣没有将这个词单单局限为自己。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那么谁是最小的呢？如果说除了耶稣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那么恐怕这番话在新约都站不住脚。不妨想一想，新约中谁是最大的呢？就事实而论，是使徒保罗最大，还是施洗约翰最大？我想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使徒保罗最大。无论是讲道能力、侍奉领域，还是神迹奇事，种种因素相比，使徒保罗无疑大过施洗约翰。同样，使徒彼得也大过施洗约翰。由此可见，主耶稣当然比施洗约翰大，但最大和最小不能单单局限为主耶稣一个人。那么主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在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现在就进入了天国时代，从现在开始，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去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继续说，天国里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心目中的教会，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和帮助，天国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比施洗约翰大。希望你好好思想一下，能够领悟到主耶稣这番话的意义。主耶稣其实是在说，也许你是天国里最小的，是个无名小卒，没关系，我对你的期望是你要大过施洗约翰。而这是主耶稣对每个门徒的期望。你没有想到吧？当我明白这一点时，仿佛一道闪电一下子震撼了我。这句话的意思岂不是一清二楚吗？根本不必来一通复杂的解经，意思就明摆在那，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这就是他的原话，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再进一步看，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主耶稣这番话到底在说什么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指世人，世人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主耶稣没有说灵界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灵界里有天使，有天使长，他们是灵界的执政掌权者，大有属灵能力，当然都比施洗约翰大。此外，主耶稣没有说施洗约翰大过亚伯拉罕、大卫和 和以赛亚等等。他说这些人并不比施洗约翰大。这两句话略有不同。这些人并不比施洗约翰大，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一种可能，他们都平起平坐。亚伯拉罕、大卫、以赛亚这些大先知只能跟施洗约翰一样大，却大不过施洗约翰。就是说，就世人所能达到的身量而言，施洗约翰已经达到了极限，再也没有更高的空间了。你只能达到他这个水准。亚伯拉罕、大卫也许达到了施洗约翰的身量，却不能大过他，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另外一个问题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大是指哪一方面呢？是不是指政治领域呢？是不是说如果约翰做了总统，就会是最伟大的总统呢？主耶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或许是商业领域，是不是约翰可以成为最成功的商人？假如约翰转行从商，也许做得到这一点，但主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或许是运动领域，是不是约翰可以成为拳王，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不知道施洗约翰擅不擅长拳击，不过主耶稣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主耶稣是在说约翰在哪方面大呢？很明显，是神所看重的一种大。难道神所看重的是你会不会打拳击、打网球赚大钱吗？当然不是。这方面的大算不得什么，根本没有永恒的价值。唯一有永恒价值的大是属灵上的大，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在属灵方面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属灵上的大又是指什么呢？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伟大的神人，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亚伯拉罕是个伟大的传道人？亚伯拉罕似乎没有传道，还是说亚伯拉罕行了很多神迹，也没听说过？亚伯拉罕属灵上的大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他对神的完全委身。神要他的独生子，他也没有保留不给。做父亲的往往宁愿自己死，也不愿儿子死。神要的是亚伯拉罕最宝贵的，他完全顺服神，毫无保留。神说离开哈兰，亚伯拉罕就离开哈兰。神说去迦南地，亚伯拉罕就去了迦南地。他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顺服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大了。何以说大卫是伟大的神人呢？大卫并非无罪，哪里大呢？关键还是在于他对神的完全委身。即便他犯罪失败了，他也寻求荣耀神。如何荣耀神呢？就是彻底认罪悔改，甘愿接受神的惩罚。大卫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也没有传过道，哪里大呢？关键是他完全委身给神，他对神的委身在诗篇里表达的淋漓尽致。大卫、亚伯拉罕都是才能出众的人，可是他们并非因为才能出众而伟大。大卫是大将军，统兵作战，但圣经从来没有称赞过他的领导才干。圣经不看重这个，他的大是体现在生命素质上。 再想一想先知以赛亚，以赛亚行过神迹吗？找不到这种记载。你可能会说，他是个伟大的传道人。不错，他是个伟大的传道人，可是以色列传道人比比皆是，为什么以赛亚比他们大呢？是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当然不是，他的大是体现在于向以色列民忠心地传达神的旨意，并且教导他们要忠心遵行神的律法。据说他因为忠心传道，最终被腰斩了。他的传道生涯经历了几个王朝，他放胆无惧，指出君王的罪，指出以色列人的罪，他不害怕遭人恨恶。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这些人在哪方面大呢？岂不是生命数字吗？主耶稣所说的大是指生命数字。施洗约翰虽然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的生命数字是最优秀，没有人能超越他。可是主耶稣紧接着又一语惊人，他说，我希望天国里，在神的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比施洗约翰大。施洗约翰的生命数字已经是非凡，可是主耶稣希望我们超越他。想一想，要是你的属灵生命一败涂地，这明显不是耶稣呼召你去过的生命。他这番话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主耶稣是在说，我对教会的期望是，你们不但要在属灵上达到施洗约翰的水平，甚至还要更上一层楼，这就是我为你们舍命的目的。你可能会说，我连施洗约翰的一半都不及，甚至四分之一都没有，你却叫我超过施洗约翰，这太不可思议了。但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难道我讲解错了吗？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天国，是指现今阶段的天国。主耶稣的教导中常常说到将来的天国，但这里说的是现今阶段的天国，何以见得呢？很简单，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如果天国还没有降临，如何努力进入呢？所以主耶稣指的是现今阶段的天国。现今阶段的天国是隐藏的，将来就会完全显明出来，人人都有目共睹。但现今阶段的天国是肉眼看不见的，就是说天国现在是以属灵形式存在，将来主耶稣再来时，天国就会有形有体地展现出来。天国现在是隐藏的，主耶稣在珍珠的比喻里已经讲得一清二楚，珍珠是隐藏的，并非人人都识货，可是有个寻找好珠子的人却失火，他得到了启示，看见了隐藏的东西，就知道这是重价的珠子，于是他就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下了它。天国现在就降临了，但不是人人都看得见，你看见了吗？要是你看见了，也看见了它的价值，就会不惜一切去得到它。这就是寻找珍珠的比喻的寓意。这个买卖人看见了这颗重价珠子，深知道它的价值超过自己一切所有的，所以他便甘愿付上一切去得到它。现今阶段的天国是隐藏的，它的体现形式就是传讲天国的道理 和圣灵的工作。你一听见天国的道理，就意识到了天国福音的价值，便接受了下来。这就是撒种比喻的主题，天国好比传出去的道，因为种子就代表了道。有人欢欢喜喜接受了下来，有人不接受。由此可见，这些接受了天国道理的人，就属于现今的天国。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很多神学杂志也登载了不少论文。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当人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天国福音时，听众就会有极端的回应，绝对是黑白分明。主耶稣说，没有中间路线，不与他相合的就是抵挡他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正如此，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开始，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说众人的反应要么是爱，要么是恨，这就是传福音必然的果效。你听了主耶稣的讲道，不可能保持中立，他的道也没有给你保持中立的余地。我在传讲主耶稣的教导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应。有人欢欢喜喜接受了神的话，有的人却坐立不安，产生了抵触的情绪。我没有寻求这种回应，但这种回应在所难免，因为主耶稣的教导不留给我们中立的余地，你必须做出回应，要么积极回应，要么消极回应。下篇信息我会详细的讲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我们看十一节，这里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施洗约翰不在天国里吗？施洗约翰当然是在天国里。解经步骤一定要严谨，所以我强调这里指的是现今阶段的天国，并非将来的天国。这个现今是指新约时期，新约下的圣徒大过施洗约翰。将来的天国里当然会有施洗约翰，但他不在新约之下。关键就是马太福音11章13节这句话，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新旧约的分水岭，他属于旧约，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使徒行传记载说，有些人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却没有领受圣灵，必须透过使徒保罗才得到圣灵，他们仍然属于旧约，而圣灵是新约的恩赐。新约是从主耶稣开始的，是透过主耶稣设立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比施洗约翰还大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将来到了新天新地，我会得到改变，成为新人，完全像基督一样？就如使徒约翰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就会大过施洗约翰。既然主耶稣比施洗约翰大，而我像主耶稣，当然就比施洗约翰大了。这种理解就错了。留意，主耶稣没有说，那一天在新天新地，你会大过施洗约翰。他说的是现在，当天国的能力降临到你身上，你就会大过施洗约翰。希伯来书将新旧两约相比的时候，不断地用到更美这个词， 更美的意思，也可以是指更好、更大。即是说，新约比旧约大得多。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我们是属于新约，所以才比他大。但这个大是属灵上大，并非地位高。有人可能会说，这节经文不难理解，我们借着基督成了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只是个仆人，儿子当然比仆人大，所以我们比他大。这样的理解大错特错了，原因有两个。一，神的儿子并非只是基督徒的专利称号。很多基督徒居然不知道神的儿子并非只是基督徒的称号。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子，可是以色列民也是神的儿子。不但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天使也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并非只是基督徒的称号。透过主耶稣，我们的确能有幸称神为天父，但千万不要以为唯有教会才如此得天独厚，能够称神为天父。第二个原因，主耶稣指的是属灵上的伟大，并非地位高。我们是儿子，先知是仆人，这种说法在旧约都站不住脚，这是在比较地位，而主耶稣并非在谈论地位，而是属灵数字。千万不要比较地位，以为我有儿子地位，无论你属灵上的表现多么卓越，我还是大过你。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圣经不会因为人地位高就看他为大。大卫是以色列王，可是圣经只字未提大卫是王，所以才了不起。以色列有很多王，但很多在神的眼中无足轻重，这些人并非世俗的王，而是神指明的王，但是神看他们轻如鸿毛。我是神指明中的牧师，可是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牧师比比皆是，可是没有一个了不起。如果大是因为地位高，那么天国里谁应该最大呢？当然是牧师。所有的牧师都请上座，不是牧师的请下座。所以你最好赶紧争取做个牧师，就可以在天国里大有前途，高高在上，也许会坐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旁边。如果圣经看重的是地位，那么我们就去追求地位好了，不但要成为神的儿子，而且还要成为牧师。这种观念实在荒唐，可见根本不明白圣经，因为这是在看重地位胜于属灵素质。其实地位高的人会受更重的审判，我们牧师们会面对更严厉的审判。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躲在讲台后面，离开众人的视线。难怪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神对老师的要求比对学生的高，我们会受更严厉的审判。我真的感到恐惧战惊。所以大和小是在比较生命素质，不是地位。主耶稣是在说天国里最小的，他们的属灵生命素质也比施洗约翰的优秀。主耶稣舍命是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比之于旧约，我们有更美的祭、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总之一切都比旧约的更美，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属灵生命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教导。 难道神平白无故就赐给我们一个更美的约吗？当然不是，是为了创造出一群新人，活出造物主的荣耀。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按照创造主的形象造的，我们重生了。传道人经常说重生，说起来多么容易，可是什么是重生呢？就是成为新人。你重生了吗？别着急回答，先看一看你的生命像不像重生的人，像不像新人。要是你依然故我，脾气暴躁，怎么可能是重生的人呢？重生是什么意思呢？何以见得你是一个新人呢？重生的人是按照天父的形象而生的，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说，在现今阶段的天国里，每一个门徒，哪怕是最小的，他的属灵生命素质也比施洗约翰的优秀。主耶稣真是一语惊人，这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期望。好好仔细想一想，看看我们的生命跟这句话相不相配。我们达到主耶稣说的这种属灵的大了吗？环顾教会，为什么看不见这种属灵上伟大的人呢？连施洗约翰都没有，更别说大过施洗约翰的人了。在属灵上伟大，这是主耶稣反复强调的教导，也是他的典型教导。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也是在谈大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在对谁说这番话呢？单单是使徒吗？使徒比施洗约翰大？当然，使徒保罗、使徒彼得等都比施洗约翰大，可是看仔细了，他是在对你说的，因为他说信我的人。这番话跟马太福音11章11节如出一辙。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如果主耶稣比施洗约翰大，而我们做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我们当然也比施洗约翰大，这是顺理成章的。我们都做不到施洗约翰所做的，可是主耶稣却说，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我们要做施洗约翰所做的事，要做主耶稣所做的事。这番话已经是已经试做了，可是主耶稣还没说完，他继续说道，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不禁说，主啊，我都不知道如何做你所做的事，你还希望我做更大的事？我深受感动，主耶稣其实就是在说，我要让你大过我，我要透过你做更大的事。他是何等宝贵的主，他可以3下5除2就做完了一切大事，留给你的顶多是鸡毛蒜皮的事，你只能毫无作为。可是他希望透过你做更大的事，希望你比他更有作为。这位主是不是很奇妙？他非但没有将首位留给自己，甚至还悄然隐退，甘愿成就比你小。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仿佛在说，你能够大过我，努力吧。记得第一对全职侍奉培训同工曾经问过我，要是我们有朝一日讲到能力青出于蓝， 你会有何感受？他们以为我见到学生大过我就会嫉妒不安。要是你们能够青出于蓝，那是我最大的喜乐。主耶稣是何等恩慈，他没有说我已经功成名就，现在你们就努力做第二吧，做不成第二还可以做第三。他说我愿你成为更大的，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期望。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往往一败涂地，我见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就好像学游泳还在挣扎着去呼吸。可是主耶稣说我要让你14秒就游100米，你不禁说什么？我抬头呼吸都困难，你还想让我拿世界冠军？开玩笑吧，我根本做不到。但这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掌握这幅图画。再比如约翰福音7章38节，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先别谈活水江河，我真怀疑你腹中有没有流出一条小溪来，恐怕只有几滴水，少得可怜。至于活水江河，则不得而知。我们敢谈活水江河吗？记得我跟第一队全职侍奉培训同工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了凯撒利亚腓立比。当初彼得就是在这里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那里我们看见瀑布飞泻而下，又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我们站在瀑布脚下，都被飞溅的水花淋湿了。当时我不禁想起了这句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难道正是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地取材讲了这番话吗？主耶稣对门徒说，你看见凯撒利亚腓立比的瀑布吗？你看见奔腾的河水汇聚成加利利湖，又涌入约旦河，灌溉了整个以色列吗？同样从你们腹中也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去灌溉神的子民，甚至全世界。主这番话是对谁说呢？是对信他的人说的。你相信他的话吗？如果你相信，那么你的腹中有没有流出活水江河呢？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教导，在哥罗西书1章19节，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他是指基督。接下来在2章9节，保罗又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主耶稣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才伟大。在以弗所书3章19节，保罗谈到了基督徒，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夺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主耶稣就是被神所充满的，现在保罗说你也可以被神充满。这番话跟主耶稣的话如出一辙，他所做的事你也要做，你也会有他的丰盛，因为神的丰盛也会充满你们。在以弗所书4章13节，保罗继续说是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都要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意思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你的生命就会像基督那样成熟，这就是我们要追求达到的。正因如此，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说，他竭尽全力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就是满有基督的身量。保罗的意象跟主耶稣的一样，如果我们都达到基督的身量，我们当然大过施洗约翰。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很明显，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且都要像保罗那样尽心竭力去达成这个目标，就是让神充满我们，达到基督成熟的身量。当然，达到基督成熟的身量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但一定会达到的，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的就是让我们大过施洗约翰。为什么我们要大过施洗约翰呢？难道我们要高抬自己、荣耀自己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主耶稣希望我们成为最大的呢？因为正是这种大能力才能将救恩带给别人。为什么施洗约翰伟大呢？因为他带领以色列民悔改了，透过他与众不同的生命，以色列人归向了神，成千上万的人认罪悔改，生命被神改变，预备好了迎接天国来临。我们就是要追求这种伟大，好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将神的救恩带给那些落入黑暗、濒临灭亡的人。愿这个意象成就在我们身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主对教会的意象。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圣灵，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达到基督成熟的身量。唯有不断追求达到基督成熟的身量，我们的生命才能引领人归向神。所以追求达到基督成熟的身量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不断地朝这个方向追求，将来在天国里我们都会比施洗约翰大。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二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